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走好最后的路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5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厚望，加快修炼步伐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修炼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一，转变观念，身体变业假象消失。我上小学6年级时，因为睡凉炕得了风湿性关节炎。1968年去农村插队后就更重了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把我这个业力拿掉了，我的腿不疼了。但是因自己总是守着腿怕凉的观念不放，一到冬天或冷天，腿就难受的坐不住，必须用电褥子缓解一下，或盖上小被子，才能把第五套功法练完。一次在学法小组交流时，同修 A 姐提醒我，你必须彻底放下腿怕凉的观念，这是假象，不能承认它。同修的话点醒了我，我向内找，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？是它在我身体上存留，干扰我修炼。我就发正念铲除它。打坐时腿痛，我就咬牙坚持，心里被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，现在我打坐最多能坚持2个小时。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使我闯过了这一关。二，救人不怠，没有敏感日。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掀起了三退大潮，救度众生。我们小组同修都积极行动起来，先从自己的家人、亲属、同学、同事、熟人开始，劝他们三退。2011年，我们分别走出去，向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后来，我们就两人一组，互相配合讲真相，在大街小巷、公园、早市、超市、公交站点等地，广泛的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，给世人做三退，救人的数量以万计。我不承认所谓的敏感日之说，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坚持天天走出去救人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正念正行，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一天早上，我去我市最大的早市去救人，我一边走一边发真相资料，给人做三退。我把真相资料送到一个老年人手中时，他告诉我，我儿子是警察，就是管你们法轮功的，今天他们有大行动，就是抓人，你赶快回家。我说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告诉你儿子，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，我们都是最好的人，迫害好人会遭报应的。他说，别说了，推我往回走。我没有被他的话带动，我想，我救人是最神圣的事，我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不归中共邪党管，也不归警察管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我的基点对了，师父就保护了我。那天我救人的数量比以往还多。宿江那年，我被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10天。回家后，我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，是有怨恨心没修去造成的。那时自己学法少，不入心，修得不好，还带着小孙女，家务负担重。我想，自己被非法关押这10天，少救多少人呢？我得补上。还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有一天，我发真相资料发到了市场管理员手中，他说，你再发我就给你送一个地方去。 因为又怕心，我也没讲真相，就径直向车站走去，想回家。到了车站，我想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示。我转身向早市的另一个出口走去，一直救了五个人才回家。三，突破畏难情绪，发放大册子。我们学法小组都是老年同修，年龄最小的60多岁，大的82岁。我们发的真相资料大部分都靠别的小组同修供给，很不方便，急需一个较年轻的同修来承担。师父看到了我们的现状，就给我们派来了一个50多岁、有一定文化素质、注重学法修心、正念强、有能力的同修。我们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缺，在加强学法修心、向内找上下功夫，大家都有了提高。这位同修来了之后，先后学会了做真相资料、做书等技术，解决了我们资料短缺的燃眉之急。多年来，我们小组同修在救人中一直是发放小册子，像藏字石揭秘、天赐鸿福等，得到资料的世人都比较喜爱。去年做资料的同修给我们制作了精美的《天地苍生》杂志。开始发放时，我们有畏难情绪，觉得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是退休的老年人，文化程度低，而《天地苍生》这本杂志需要向特定人群发放，这就需要我们特意寻找有缘人。但这么好的杂志，我们都爱不释手，交流后我们决定试一试。小组同修在发放《天地苍生》时，寻找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，退休教师，在企事业担任一定职位的干部、大学生、军人，还有较年轻的人等。这些人，他们一看到封面就眼睛一亮，非常喜欢。我在公交车站点讲真相时，遇到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看到《天地苍生3037》的封面就很喜欢。我告诉他，这本书内容丰富传统，是叫人做好人、修心向善的期刊，大人学生都可以看，会使人弃恶从善，远离灾难。这个小伙子马上欣喜地收下，同时问我，还有别的期的吗？再给我一本。我在早市看到一位女士在卖自家产的鸡蛋，只剩几个了。她文质彬彬，微笑地看着我，好像在等着我一样。我想这是个有缘人。我走过去说，妹妹，咱俩有缘，我向你推荐一本好期刊送给你。她说，我好像在等你，就为这本书，太好了。她双手接过去捧在怀里，然后激动地对我说，太好了，我喜欢，好姐妹，谢谢你。我是退休教师，早已明真相，做三退了，家里鸡蛋吃不了，怕坏了我才卖的。他身边还站着一位高个子妇女，羡慕地看着。我说，我还有一本送给你。他也非常高兴，马上把《天地苍生》收到袋子里，他也早已三退。高个子姐妹说，你们是最好的人，谢谢你。我在早市还遇到一位卖旧书的男士，我和他搭话，给他做了三退，报平安。我把《天地苍生》送给他，他马上接过去翻看。他说，这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，我就爱看这种书，你们的书最真实，以后再有，请再送我一本。我又送他一本小册子《藏字史揭秘》，他一再感谢。我叮嘱他，看后传给亲戚朋友，让他们都受益。他说，好。今后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宝贵时间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非法关押30天的经历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。在2019年的一天，我突然遭到不法警察及社区人员入室绑架抄家，警察抢走了部分大法书、电脑等个人物品，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讯问三次。第一次笔录，他们问我一些问题，又问我练多少年了，我不配合，拒绝回答。他们不按我说的写，要签名时我指出不是我讲话。第二天他们又重新笔录，直到全部写上，拒绝回答，但我拒绝签名。当晚两个人直奔，我对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静静听着。想到三退没表态，房间有摄像及录音。第二天晚上我被劫持到看守所，到看守所已是0点多。刚到时我心里不稳，脑子里很多杂念，几天后脑袋清醒，于是我平静下心来，放弃任何浮躁的想早点出去的想法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在哪里都是修炼，这里还能近距离解体邪恶，越是邪恶的地方越是需要大法弟子去开创。历史的今天，大法弟子才是这台戏的主角。我用师父的法不断鼓励与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但对自己能否达到真正否定就是力，能不能达到法的标准，我还没100%的把握。这期间随时随地面临两种可能，我就一直否定人心人念及不好的结果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仔细地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，发现自己有各种执着心，没有做到敬师敬法，忘记以前将几本师父讲法书放在柜子最下面一格，并与杂物放一起，邪恶一开始朝着地方。安逸心、求名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背后议论人、急躁心等等。我被非法关押在过度检藏，看守所新来的人都要被监规。第二天仓的狱警叫我到他办公室，我就跟他讲真相。他说也认识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，了解一些。我说我不被监规，因为我不是违法犯罪进来的。他同意，所以我就不读不抄，不被监规，不做操。他们被监规，我就念正法口诀。上下午坐监时，晚上值班2小时发正念，睡前或醒来或整点都发正念。我不敢放松自己，抓紧时间背法，找机会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却三退。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想起转法轮中的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。这时犯人们有的说，你很快能出去的。二次有人送衣服到仓，仓头都跟我说，你很快就走，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仓里的人来自不同形色人员，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。我利用放风时间和自由活动的时间接触其他在押人员，想真相救人。我首先要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事处处为他们着想，善待每个人。因为每天朝夕相处，我的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觉得我人品很好。比如每天坐监时，有的人要在下面坐凳，我就先把凳子放好，不用时顺手帮别人把凳子一起拿回。以前他们只拿自己的凳子，后来有的人也会这样做。有个在商场工作的，有一次在看赌博，被公安抓人一起抓进来，人也很老实，没家人送钱，所以买不到东西。 我就把我的物品给他用，他很感激。每次轮到我抹床，他都要抢替我做。新进来的人员有的物品没有，我给他们用，因为我只够必需品。每人只有一个塑料箱放生活用品，有的在押人员东西太多，箱子装不下，我让他们放在我的箱子里。很多人够泡面、饼干、苹果等等都要给我，我大多都谢绝。因为那里的饭菜比较差，因此他们喜欢吃泡面，泡面成他们的享受。大约半个月后，我被转另一个舱，这个舱关押人员大多来的时间比较长，人也多，只能侧身睡，睡觉就打呼噜。旁边那人在我睡着总是推醒我，搞得我整晚睡不好，第二天早上还被他骂半小时多。我始终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，全舱的人都看着我们俩。后来有人就报到狱警那去，那人调到别的舱。在看守所，我保警察只提审一次，我都拒绝回答一切，不签名，做到彻底不配合。检察院人员来过一次，只在舱门口给一张纸，让我写对大法看法。先想起只记得一句话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签名处写上大法弟子。在看守所，我共三退十人，三退名写成诗。我经常念，因为出去不能带任何东西，包括纸条。在我被非法关押第30天，我被无条件释放了。释放证明书写，检察院不批捕，决定予以释放。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，见证了只要做得符合法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通过向内找，明白了是自己人心重，执着多，不实修，没有做到净师净法，才招来了迫害。师父就给予弟子宏大的恩泽，我不知道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多少。正法已近尾声，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不足，在今后的修炼当中，我一定会修好自己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发资料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2日。我是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师父一路慈悲看护下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，仍然残酷。下面我将自己发资料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有一个阶段，我法学得多，也用心学，感觉正念从法中升起。我想我不能光学法，得走出去救人。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要到集上去发资料。我听到师父的声音，去吧。在集上不少人来要资料，带的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，回家还正赶上干活时间，真是事半功倍。在外干活回家的路上，我就给有缘人发资料讲真相。那时正是麦收季节，人们都忙着收小麦，我想再忙也不能耽误救人，我和往常一样继续做着救人的事。回到家，妻子说，咱也没到地里去，人家收割机把麦子给咱割了，还给送来家了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只要我们做该做的事，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。我还到商店去发光盘， 我走进一家商店，店主很痛快地接了光盘。这时进来一男一女，两年轻人冲着我要了光盘，还说没白来。这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拿光盘得救。这些年发资料，把本村和周围村都发遍了。我看到有的人拿着资料回家看去了，我心里很欣慰，世人都在等着大法的救度。一次发资料讲真相，我被警察绑架，他们给我铐上手铐，把我拉到派出所，他们叫我按拳手手印，我不按，他们强制我按。一个人在后搂着我的腰，两人抓住我的手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。一警察说紧手铐，手铐勒进肉里，我不觉得疼，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他们把我关入市看守所，我在里边坚持练功背法发正念，给在押人员讲真相，关了我半个月。出来那一天，拘留所叫我签名，桌旁坐着的警察说快签快签，我不签。旁边站着一警察说不签再进去，我不为所动，还是不签。催我签字的那个警察急得头上都冒汗了，气得把笔往桌子上一摔说滚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，我继续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。我走街串巷，一次经过一个胡同，碰着一个人，我给他真相资料，他说不要。这时我听到大门里一个人说我要。我进去一看，是一位老太太坐在那里，我给了她真相资料，又给她讲真相。我说中共统治中国以来，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，大跃进，三年大饥荒，文化大革命，计划生育，天安门屠杀大学生，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没有错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让练功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，让人做坏人，贪官污吏遍地，祸国殃民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党员团员少先队吗？他说入过团员少先队。我说你入团队时发过毒誓，要把命献给他，你退出来吧。他问怎么退，我说把你发的毒誓作废就行了。他痛快地用真名退了。最后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记住了，离开时他说谢谢。这样的事不少，让我很受感动，也很受鼓励。世人千万年的等待，就等这一刻。也有不听真相的，我给一个人真相资料，他接了，我给他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，他就不爱听了。他拿着真相资料说我看看你们是怎么反党的。我想他看了真相资料会明白的。中共邪党统治中国70多年，用他那套歪理邪说谎言欺骗洗脑，毒害了几代中国人，善恶不分，看不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分不清中共不等于中国，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。今后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身体的信号促我改变人的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9日。今天我把修炼中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脚出问题。一天，我的脚跟、脚腕、脚面突然开始发热、疼痛，走不了路了。为什么呢？没磕没碰的突然发作，哪有无缘无故的事呀？我警觉了，向内找，哪里和宇宙大法拧劲了呢？ 这一找一下子就找到了。这个状态是在同修 A 家出现的，和同修 A 有关联。因为我和同修 A 接触的时间很多，也就不受什么拘束了。一来二去，我就越来越看不惯 A 的脾气和性格，产生了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有时发作，有时心里不畅。之前我也意识到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对，应该改正，可是总是拖泥带水的，时好时坏。今天师父以此来点醒我，自己这段路没走正啊，脚就出了问题。我马上向师父认错，我一定改。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我怎么能看不上师父的亲人呢？师父，我一定改。说到做到，我的脚马上恢复了正常，同修 A 也见证了这一神迹。第二部分，孙子手指上的猴子。孙子放假回来了，我发现他手指上长了一个猴子，他没事就在那里抠。一个假期过后，又到了一个假期，孙子又来了，他手上的猴子有高粱米粒那么大了。同一只手的另一个手指上又多长了一个小猴子仔，他有时抠的手上都是血，我看了很难受。我和身边的人说了，他给我出主意，说他家里人长了猴子，抹了一种叫鸭胆子的东西，好了，让我给孩子买点试试。我听了点头说，好吧。转过身来一想，买鸭胆子？不行。孩子手上的猴子，这是业力呀。孩子也跟我学过大法，瞬间我打消了那个念头。第二天没啥事，第三天早晨起来，孩子说，奶奶，我手上的猴子掉了。我惊讶地看到他手指的皮肤平平的，连另一手指上的小猴子也没影了。米粒大小的一件小事冲击着我头脑中无神论的观念，太震撼了，仿佛这小猴子是为我提高而来的。我的悟性上来了，他就走了。第三部分，腿上的硬包块。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大约有半年了吧，我小腿的下方迎面骨处长了一个山杏核大小的硬包块，皮肤变红，一碰就疼。前些日子我摸着包块想着，在我身体上反映出来是个包块，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个灵体，也是一个生命。今天在我这里让我看到感受到疼痛，我想也是有原因的，或许是来求救的。于是我在思想上与他沟通，想因为过去哪一世或者是今生今世我亏欠过你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向你诚恳地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一定好好修，将来大法会福报于你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我要传达给你，当今宇宙天体都走到了末劫的最后时期了，我师父来传真善人宇宙大法，来挽救宇宙众生免于幻灭之中，你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可贵的生命，也是应该得救的。我要把这千载难逢的好消息传达给你，只要不对正法起阻碍作用，就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，希望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离开我，师父造的新宇宙无比美好，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沟通后四到五天，我发现那个红包块真的没有了，皮肤暗黑，有皱纹，像干巴的皮儿，他真的走了。事情虽不大，但我的心里很激动。师父讲的法理真是理白严明，可是弟子以前就是不悟，都是人念挡着。通过这事，我觉得自己的后天观念又褪去了一层壳，同时我为那个生命而高兴，他得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